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我是四川人，从小是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小村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感情不太好，那个时候比较年轻，然后经常吵架要离婚，我就是从小是养在我的姨妈姨父家里面。然后后来我就是一路上了高中，在后来就突然去了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在四川。我高一的时候就接受主，那个时候高一上学期，我在觉得人生好像真的没有意义，人生非常的虚空，看看书，然后看一看能不能找一种人生的意义。结果找了一个学期，没有什么效果。那个时候我和我表姐通话比较多，就是通电话，她那个时候在南京，然后刚刚信主不久，她就试着向我传福音，然后她也很惊讶，她一向我传福音我就信了。她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就是我又在那边诉苦，就说这个好像人生确实比较辛苦啊之类的这种。后来她就说，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然后我当时也很奇怪，像现在想来也是神的感动吧。然后我说是，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从那个时候我就接受主，接受主后来就开始读圣经，我就读了三年，因为那个时候要高考，准备高考，所以我们一周大概只有半天的时间可以休息。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去教会，就是每天读一章圣经。然后后来上了大学，我在南京，在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固定的聚会，然后也有团契。那个时候我记得聚会的时候非常大的得着，就是感觉很受安慰，然后就一直去那边聚会。那个也是我表姐她之前信主的教会。后来他就我还有那种每个周间的有团契，然后但是当时我不太想去团契，感觉很花时间。后来渐渐的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是非常多的时间就能够参加团契。所以我想他神在人身上的工作，真的是他在人里面心里面慢慢的改变。后来我就是去法国留学，去考上了法国的一所学校，然后是在巴黎。这也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点吧，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过程啊，它是螺旋式的上升，是我的一个感觉。当时我到巴黎到法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火热爱主，然后先去了4个月，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语言学校去在南法，法国西南边，然后那边我就去了一个法语的教会，是属于福音派的教会。然后之后又去巴黎继续上学，然后那个学校是拿破仑创办的军校。它是这样的，就是法国的体系，它有一所巴黎高师，就是专门培养科学家的，它的诺贝尔奖获得人数是本科毕业生的占比还是世界第一。然后这个学校就是为了培养法国的科研人才，然后呢我去的那所学校就主要是培养法国的管理人才。 他在法国的地位大概就像那，还有点像英国的牛津。当时我就很不习惯，因为发现这个和我信主的价值观有点不符合。他们教的价值观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精英阶层，就是说你要维护这个精英阶层的利益，然后精英阶层里面的人你们都是兄弟，但是这个阶层以外的人你就不用对他那么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就想，可能这不是神的心意吧，我来接受这样一种价值观。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他是爱贫穷的。后来我就离开了这所学校，重新申请到瑞士去读书。当时我觉得真是心里非常火热，当时我在神面前说，哎，神如果你让我去瑞士的话，我就每天要一定要花2个小时然后来读你的话语。后来我去到瑞士的时候，确实也是每天花很多时间然后读神的话语。但是我发现啊，就是那个心中的火热，它也有那种来自肉体的火热，你就是很快你就衰败下去，就是感觉心中又没有力量。后来在瑞士的话，渐渐读神的话语、经历神的时间也比较少，然后开始参加很多的服事，比如说教会参加那个讲道的翻译，然后主日的崇拜，就是带领这个查经的分享和查经。但是就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心中火热它就渐渐的消减下去。我想那个就是我经历的一个属灵的山谷吧。但是现在的话，现在就渐渐好了。比如说现在我每天都会弟兄姊妹一起每天早起为教会祷告，属灵的生活就是你每天来有那个神的新鲜的灵的浇灌，然后你的生活的更新，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有那个都有条不紊，就是和神的关系好像就逐渐回到一种非常规律比较正常的状态当中。所以我说那个属灵的路程啊，它真的是螺旋上升的，这是我的一个感觉。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火热，但是发现哎，那个可能真的是属肉体的火热，不是神从神那边来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分享一点，我在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吧，然后到欧洲这边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读进阶的文章，就觉得非常有得着。因为我很喜欢进阶的风格，比较欣赏这种就是真实勇敢破碎，所以有的时候我读到进阶的文章就觉得真的是反照自己生命的光景。所以当时我有感动，就是某一天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就是说想要有这个服侍的心智。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当时给主编发邮件的时候，我是说如果有给我可以做的工作吧，结果刚好我就可以做这个翻译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做下来。然后当然也是要付上代价，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这个比较累，你还是要花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是要熬夜然后当然不是熬通宵，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熬个1-2个小时。我要讲一个见证。对，就是我记得我刚到瑞士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申请的时间是比较晚，去瑞士的学校5月份就要要申请那个住宿了。但是我到瑞士9月份还没有住宿，所以我当时住在民宿里面。后来就请那个，对，因为主编就是非常关心我，然后就说有什么需要祷告的，我就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房子。然后瑞士的房子它通常是比较贵的，就是瑞士的消费非常的高，而且房源非常的紧张，就是说 挂一个房子出去，可能两天就被抢走了。所以当时又是开水机，就更紧张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四点左右，啊，就是那边正好是中国时间晚上的，晚上的十点，我们在祷告，然后，就是祷告后一晚，我就收到一个说，那个房子可以给我住，啊，因为那个学生宿舍、学生公寓，它是有点像那种，摇号抽奖的感觉，就说你要排队，然后慢慢来，但是那个房子放出来才可以给你住。所以那个时候一祷告完，我就收到邮件说这个房子可以给你住。然后那个学生公寓我住下来两年就非常的好，就是说它是比较靠近市中心，然后安静，房间也比较宽敞，房租又低，所以也是一个见证吧，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可以分享一点自己的挣扎，就是说，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真的爱主？就是说，因为我发现，当时我离开巴黎那个学校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种心态，觉得，哎，我什么都舍弃了，然后就是紧紧跟随主。但是后来我又反思，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主？因为发现，可能那个只是属肉体的火热，然后。现在的话，我对面临着很多事情的选择，比如说，工作的选择，或者我继续读博士，或者是我去做另外什么事情的选择，我发现我还是以一种很属世的眼光来看待的，就是说，比如说，工作，这个工作，它轻不轻松，它赚不赚得了很多钱，然后读博士，它是不是很辛苦？然后这个博士出，读完之后能不能赚到很多钱，就是很属实的这种眼光。所以我发现这个人呢，他真的很难舍弃，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脑子一热吧，就想那种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跟随主，但是后来就发现你这个属灵的经历啊，在和主的关系，它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它是有真的是有高山有低谷，然后希望主能够一直的保守吧，就是这也是我的挣扎，因为有很多时候，还是贪恋这个世界，贪图这个肉体的享乐，然后不愿意为主摆上，比如说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毕业之后你是要回国呢还是不回国呢？但是你可以向身边的人传福音，这个是很宝贵的，但是不留在国外。这个生活平平稳稳，以后还可以换个国籍，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这些挣扎真是真实的存在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也特别的就是非常真实的分享给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真的主能够指教我们，因为我现在确实有点迷茫，对。但是感谢主吧，他在我的生命中确实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刚刚讲的那个见证就其中的一件事，但是还有很多奇妙的事，所以但是就是真的让我看见了这个信心里面确实在一天一天的增强，就是说希望主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每个人都能够看到他，然后认识这个福音，认识他的自己。
我听到了你刚刚讲的你自己经历，也是我第一次听啊。我给你几个反馈。第一个，我觉得你前面讲了几句很简短，但我想这个是奠定你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说，你说你从小的时候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成长，然后呢，在姨父的家里长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的心里面对爱的、被关怀的、从家庭的这种爱的那种无条件接纳的爱的这种感受是比较缺乏的， OK 这么讲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爱的空洞在你的里面啊会有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刚说到高一的时候你就信主了，在团契里，你看你的信主的时间和状态要比一般的华人中国人早很多，那种你的这个信仰经历高中一就信主是很罕见的，也许等到你以后进入自己的家庭啊，以后再走生命道路再久， 你就会看见这个早年的生命里面的亏损和这个破和那个空洞的这个经历，爱的空洞啊，会对你的一生造成蛮大的影响哈。因为我是做比较多的这种心理的辅导和这些人的相处，我从这些人的这种生命的规律当中有一些看见哈，给你一些反馈。这可能你的里面的那种爱的匮乏的这个深度，可能是你现在所不能完全了解的。就是正是因为你里面的这种缺乏，所以高一的时候在这么早很罕见的情况底下，你就能够听幸福音，就上帝是那个无条件的爱的那个源头嘛，你明白吗？就是你的里面那个心态因心理的缺乏，跟这个无条件的爱的这个管道的这个浇灌，活水的浇灌，正好接通了，而且在很早的时间，就深渊与深渊响应，正是因为你里面有这样一个很深的缺口。所以在高一这么早的时间里头，你找到了神，你知道这是很难的。非常多的人，有些人心硬，要到家破人亡，或者是真的是爬到主的面前，就是遇到非常多的事情，然后整个人完全破碎了，到那样的情况，人走到尽头了，没有路走了，才会去找到神。其实我对你一无所知，但是我听到几次你在翻译组里的讲话的时候，我从灵里头辨别出来，我觉得你对神有单纯的这个火热和信心，这很难得的。这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今天这么讲，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对你的一个劝告就是，在你的一生中，不管做任何的选择，不要放弃追求神。你里面的那个潜力跟神这个深渊相应的潜力很大的，你的生命里面已经有一个深渊了，所以你要寻找到一个爱的深渊来呼应你，你知道吗？那些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也很正常。作为年轻人，在法国，在国外哈，这种，然后这种，那在也在会分辨说，我是一时的火热，还是我要跟随神。这我先给你第一个劝告，就你要一生跟随神，要在主的里面找到那个爱的呼应，不要离开，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你刚刚讲到你的挣扎、你的诱惑，这也很正常，在你这个阶段里头都会有这些啊。那就说世界的这些东西呢，像我20多岁的时候，我20出头的时候，我的理想也是做中国最好的媒体的主编。27岁才信主，所以我很，羡慕你。高一你就寻找到真理，你知道吧？所以不要放弃。在世界的当中呢，你肯定会很多诱惑。前面讲到，就撒旦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安排了几个这样的陷阱啊，就是钱、权、名、利。色啊，包括性，还有呢，死亡。魔鬼能对一个人最大的恐吓和那个危险，就是死亡的恐吓。在40多岁的时候经历了这个，我的感受就是，我在20多岁的时候经历的是钱权名利的诱惑和试探，就是你现在所经历的，你知道吗？对，然后所以能绕过钱权，能真正经过钱权名利色性死亡这几重撒旦，基本上每个人。人生路上设置的这些陷阱，很多人99.9%基本上在某一个关口掉进去。你自己去评估一下，你觉得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里边哪一个你会掉进去，你就想想就行了。就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人生的第一位的选择，最后你就掉进去的陷阱就是这几个，不会出意外的。那是耶稣呢对这种撒旦设置的这些困境有一个破局的方法，就是把耶稣放第一位。如果你能够，什么时候把耶稣放第一位，人的状况不一样。有的人是跌5次陷阱的时候想到，有的3次的时候，有的人是全跌完死之前最后一步。我昨天刚有个姐妹到我们家来说，她的爸爸94岁，一直给她传了30年福音没有信，到加护病房死之前最后一刻说怎么样，软弱软下来好信。但是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呢，你可以比较早的看破、看清楚这些陷阱。耶稣是给我们保护的方法。不跌落在这些为撒旦看为好的东西为第一的这个陷阱洞里面去，但是很难的。大多数的人基本上掉，就如果所以你掉进了黑洞之后悔改，然后再重新跟随主，再那个这都不错了。你刚刚讲到说你原来有一个在法国管理学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你把它quit 掉，就是要选那个想跟随主，后来又反挣扎，这很正常，这就是螺旋式的这样的感受。对，跌倒了或者放弃了或者有什么，你能够回来，再继续回到主的路上，爱的道路上， 这也是可以，但就是付些代价，知道吗？啊，就是说呢，就是你如果能够越早的选择，越快的顺服的选择耶稣第一位，就可以破我刚刚说的那些局。那如果不能够做到呢，就有些挣扎，会回头呢，有可能掉进去吃些苦、亏损、痛苦，好，然后再起来。对，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样，这个曲线性的这样子掉进去，就觉得不行了，再起来。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人的一生，我可以在这里讲，我觉得你这一生不会，就是在主以外找到满足啊，因为你的出生的时候的那个生命的经历与生俱来，已经上帝已经找到你了，他上帝已经在你的身上刻下了这个爱的印记。你在年轻的时候，20岁、30岁，你会去找一些其他满足，会的。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的满足不会超钱权、名利、色性，所有这些东西的满足不会超过上帝对你的心灵的满足，你在里头感受到的。你将来会明白我说的这个话。所以你可以跌倒，也可以做一些挣扎，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你人生的主旋律，就主轴是在上帝的里面。啊，这是我对你的反馈哈。如果你能更顺服呢，就少跌一点路，少一些挣扎，走在神的路上。如果你要跌一些、跌倒一点，受点痛苦、挣扎、再行，那也行。反正呢，不管怎么样，你要回到主的道路上，这是你的这个主旋律。
我还听了还蛮感动的，对，因为他说到那个他现在还在当学生嘛，然后我就想起了我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刚工作个2年2、3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想法，也是处于一种就是当时也是很火热，但是呢同时也是很纠结。对，然后呢，后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我可以辨别出我的天平是倾向于哪边的，就是最终你的行为会做出一个选择，对，所以当时我就还是很追求世界的时候，就我记得说我当时的眼睛突然要失明了，然后呢，医生就说你这个同时家属吧已经没救了，后来。我有一只眼睛是看不见的啊，我说补另外一只眼睛之后，因为一只眼睛我也要拼，然后呢，好像另外一只眼睛也很快要看不见的时候，我才服下了。后来很奇迹的神就医治了我，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该
神奇的。
到这个神英姊妹讲，听完这个地形之后的那个反馈就是，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就稍微多吃点土，然后再回来。我就觉得说，还是尽量，还是真的是，我回过头来看的话，真的是没有必要吃这些苦，因为最终神要是爱你的话，他会管你，管你的话，你最终还是会被他扭回来的，就像雅各一样，你最终摔跤你是摔来摔去，就算你能摔赢神，但是最终总不希望到了瘸的那一步再回过头来，是吧？
少年负恶是好的。你少年负荷，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没有什么太多对痛苦的感知的时候，那其实你里面有一个空洞是形成，是献给上帝的，所以你很容易识别出来，因为这个缺乏，你可以识别出上帝。那也有的人不顺服或什么，到后面还要再去挣扎和去折腾，然后再去受苦，也有这样的人。但我感觉你的灵力还是比较单纯的，我觉得你要珍惜和珍重你这个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一直保持下去，坚持下去，把这份火热从属肉体的变成这个在属灵里的啊。如化组的这个年轻弟兄90后，其实他也不到，差不多30岁，他现在已经结婚生孩。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就是他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经过属灵的方式进入的，但是有些人在成圣的路上又开始靠肉体。他就讲到这个，他就说，这个要小心，要警惕的。他很年轻，90后一个弟兄，但是他对十字架的理解还蛮深的。其实，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有过经历，后来我看他的经历见证，才发现说他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得不知道什么病，就是差点死掉。然后呢，后来他家人都给他准备后事了，但是他后来不药而愈，这就是神救了他。所以他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26、27岁的时候啊，他在读大学，读完之后，他是读设计师的，但是他20多岁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放下了，就是他说他工作了3年，就放下了工作，辞职了， 专门用画画的技能来荣耀去服侍神。所以我想到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放下这些，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跨过我刚刚说的撒旦设置钱权名利色的陷阱吗？看，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这个经历啊，他小时候差点死掉，被神拯救，不药而愈，他经过神迹的，所以他知道神的宝贵和好啊，他灵里面那个深渊，他能够识别出上帝的那个深渊的爱的宝贵啊。所以这个时候撒旦再给他设置这种钱权名利这些东西，让他跨二十多岁都是跨这个，就像跨栏跳高一样，就是跨这个，撒旦给你设置这个钱权名利，三十多岁四十岁的时候中年危机开始了，性色好来这儿跳，然后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死亡生病 要快死了得癌症好再跳，人的一生基本就是这样的几个一个状态，无论你这些什么事基本就是这样，就是你看你能跳到哪里就这样，你现在就是在前面这个钱权名利这个地方让你跳，看你做什么选择，知道吧啊。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就是你要跟随神，你要多祷告求寻求上帝的旨意。
我与救主同行，他的真光引领，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命令，他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的人主亲近，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心靠顺服。